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刚刚我们主席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样的经文啊，所以因为我们要讲的是这一段的事件，所以需要大家听完之后才知道整个事件的头跟尾。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也趁机会能够知道在这个学习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战术的运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清晨在主你得胜的日子当中召聚你的儿女们，我们一起的来敬拜，在这里建立祭坛。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也求你在宝座上欣然悦纳我们所献的祭。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解明你的话语，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也同样的有这个心智来遵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曾经有一个人他在21岁的时候呢，他做生意失败，22岁的时候角逐州议员落选，24岁的时候呢，他做生意又再度失败，26岁呢，原本打算要结婚的女朋友去世了，27岁的时候精神崩溃住进医院，34岁的时候呢，角逐联邦的众议员落选，36岁的时候，就是在角逐就是也是联邦的众议员又再度落选，45岁的时候呢，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47岁的时候提名副总统落选，49岁的时候角逐联邦参议员再度落选，到52岁的时候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你不要跟我讲拜登啊，也不可能是川普哦。虽然他昨天做了一点事情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这个人你们认识吗？他叫林肯哦，林肯总统，他也被认为在美国的历任的总统当中信仰最好的一位。他坚信上帝会延迟一些事情成就，并不是因为上帝拒绝让那些事情发生，他也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采取哪一些的行动来改善目前的情况。那我们刚刚读到那段的经文，对于这一群在这个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从约旦河的东边的战役，脚踏干地过了约旦河，一直到耶利哥城之战，一路走来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很顺遂的，但是呢，万万他们都没有想到，因着他们一个大意，加上他们有人没有完全顺服上帝的吩咐，导致呢在最小的一个敌人面前兵败如山倒。在我们刚刚读的，我们是读了第8章，其实在第7章上文约书亚记第7章中描述他们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情况。第7章4到5节说，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不但在人前逃跑，还被打的是被追着打的跑的。损失有36个伙伴的性命，这个失败对以色列人来讲，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失败的一种挫折，就好像爱城人把他们从山上打下山下，他们的气势呢，他们的内心也从一种好像自信满满的一种地位，硬硬的把他被打下去，不单是剩下来的2964人。更包括所有几百万的全以色列人，圣经描写说他们心怎么样，消化如水，消化如水，也就是整个胆量全部都化掉了，心里巨大的惧怕。 这种程度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做噩梦一样，突然好像掉到一个完全看不见五指的那种漩涡，一种黑洞里面，没有办法呼吸，快要窒息一样，是一种非常可怕、非常难过的一种经验，也是内心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一种伤害。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们在毫无预警之下遭遇了一些可能意外啦，或者是人际关系突然间断裂了，工作事业突然一夜变色，或者是我们受了引诱试探，以至于我们犯了错犯了罪，就在那一刹那的时间，我们的心完全就揪在一起，有一股让人好像说不出来的一种低气压压在我们的心头上，黑暗乌云笼罩在眼前所有的一切，然后自己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很敏感，稍微有一点点跟这些事情有关的风吹草动，就变得很歇斯底里一样，甚至呢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声音对话思想就从心里面浮现上来，而当这个情况越拖越久，就成为了我们人生内心角落的一个大的阴影，一不小心碰到了或者是有类似的事情再度的好像碰出现，就会好像那种火山爆发一样，情绪失控的一种反弹，就好像不知道按到哪一个按钮就爆炸一样。我们常俗语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有些人是讲说十年怕井绳，或者说十年太久了三年但是不管是十年也好三年也好，发生在我们心里面的很有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而这个内心的阴影很多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生理上面的反应，使我们身体疾病的产生。除非说我们有属灵的真光完全的照在这个阴影的角落，我们从这个内心的阴影走出来，真光照耀，阴影自然就会消失了。而这个爱情的失败所造成的阴影，不但是那个2964个士兵，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然而上帝是怜悯的主，当他们愿意主动到主的面前来求问求怜悯的时候，上帝就指示他们，你们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罪，一个不愿意顺服的罪，让自己陷入试探的罪，以及想要不断去隐藏罪恶的罪。因此呢，上帝要他们先有一个悔改的心，认罪悔改，并且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把罪的根源完全的除尽。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罪不除去，罪所造成的拦阻永远会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障碍，最后的结局就是等着让敌人、让魔鬼撒旦、让恶者完全的歼灭。然而当他们愿意去悔改的时候，并且用行动来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在7:26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怒。这个是什么？就表示一种停损点，一个止息点了，不让他们继续的恶化下去，神也恢复跟他们同在，这个属灵征战的元帅重新又开始引导他们来带领他们。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新的重新的一个起点，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人生当中也都能够尝到这一个很好新的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了。上帝的怜悯与恩慈不但让这些以色列人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免于被灭族的危机，上帝也要在他们这一次的失败所造成的这种的心理重大的一种刺激与打击、恐惧与消沉、伤痛与无奈的这些阴影当中，要来医治他们，带他们走出来，走到一个光明之处。因此我们一起来看到底上帝是如何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同样的也可以跟他们一起一样走出这个失败的阴影。在第八章刚刚我们读的1-2，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要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 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乐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个属灵征战的元帅一开头就对这个心中害怕恐惧的约书亚说什么？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是多么有力道的一个话语，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如同在我们正在害怕的时候，如果旁边你有个人，他说怕什么，没事啦，我在你旁边，就算旁边这号人物呢对你的问题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或者呢他就好像那种电视剧的对白一样，就是因为你在旁边我才害怕的啊。不管怎么样，但相信呢，这个多少都会给予我们什么，给予我们有鼓励，给予我们镇静，对不对？更何况现在说这话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不是别人，是那一位曾经带他们打经过约旦河，这个河东的这个战役，走过了约旦河，拆毁了耶利哥城城墙的耶和华的上帝，是他讲出来的话，那更岂不是要安稳人心？而上帝能说这句话，也不是一个空头支票，是个有应许作为凭据的，就是他已经将爱城、爱城的王、爱城的人民、爱城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他们是要来经历这个可以实现的应许，并且能够拥有这个应许所带来的一个更进一层的丰富的一个战利品。而他们所要配合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全部动员。就算说爱城的军力不大，爱城其实很小很小的，爱城军力不大，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那里全城的人不过也就是12000人而已，但是呢他们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全体的动员，要照上帝的指示的战术与作战的方法来做。因为神的恩典是要让全部的人都能够去经历得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要走出失败的阴影，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抓住应许，全然的委身。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常说，哎呀，我没有经历到主，我没有看到主的，看到神的作为，就算看见了也好像也没有感觉一样，就算也有感觉也不是很深刻，吃完两顿饭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积极的去参与。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很懒惰，反正有人祷告就好了啦，反正牧师啊，传道牧师啊，长职或者那个执事他们做就可以了，哎呀，祷告会还有人去，他说代表我了，但有人去就可以了，这个服事有人做就好了，还不一定需要我。他们祷告或服事啊，我这样能够碰到一点好处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的最大的输家？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胜利当中，我们缺席了。我们原本是可以很深刻的有这种生命的体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更大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大能的全能在我们当中彰显，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的，我们个人的内心生命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我们需要全心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心思的意念、我们内在的灵，是一个全人都要委身投入在这个征战里面的，不是单单身体力行就好了，那个叫做表面功夫，假冒为善，不是单单心思意念，那个叫做知行不合一，那种叫人格分裂的前兆，更不是只是在做心灵的追求，里头倒空，最后却给魔鬼开后门，都不知道。今天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是要我们全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不要留任何的一部分成为后患与隐忧。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呢？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这样主耶稣给彼得的这样的应许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之后呢，在马太福音第18章18到20节，主耶稣又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应许是给谁的？是给教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怎样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是否预备好来经历这个真实的应许呢？过去这些年来，以及现在我们正面对的，无论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国际之间、社会的道德、各样的乱象、经济的冲击，还有不知道是敌是友的人工智能 AI 的兴起，或者是从个人、家庭，甚至是教会内产生的张力等等，诸如此类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是否越来越觉得我们已经开始要去经历这个征战？而我相信，只要是我们经历属灵复兴的开始，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挑战。虽然我们不晓得上帝要让我们具体的经历到怎么样的大能，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是我们需要全体动员的时候，是我们要全体动员的时候。好像第四节所说的，人人都要做好准备，人人都要做好，不是只是那2000多个士兵做准备就好了，好，我们其他人坐在那边等等着 拿好处，不是，人人都要做好准备。我们要需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全然委身，按着主的指示行动。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去亲历的、亲身的去体验神的信实，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属灵的祝福当中缺席的。然后呢，从第8章第3节开始，约书亚呢就开始将上帝指示的这种战略作战的方式把它交代下去，并且呢就把士兵就把将士分派出去。在这里，上帝要他们先有派一队伏兵埋伏在城后面，然后呢约书亚就带另外一批的人从正面上做正面的交锋。而当爱城的军队看见以色列的军队上来出来迎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他们前面装扮往旷野路逃跑，使得爱城的军队因为要乘胜追击，不但是爱城的军队，连隔壁的伯特利城也跟着一起来凑热闹，一起跑出来来追赶。而当他们全都出城的时候呢，正要反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埋伏的伏兵就趁着这个空城冲到了城里面去，把城夺取，并且放火烧城。而当这个爱城人回头看到这个城被烧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们中计了。中了什么计？这叫什么？对了，调虎离山之计，中国人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是20节描写说，还没有打就全身怎么样乏力，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原本逃跑的是谁？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反正他们逃跑反头过来攻击追赶他们的人，而攻陷爱城的伏兵呢，也从这个城的后方来进攻，爱城的人就被困在中间，前后受敌，这个叫做什么？两面夹攻，对不对？最终的结局就是爱城的所有的人全都消灭，而爱城也就成了废堆。当我们从这种第三者的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战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打得非常的绝妙，上帝呢居然巧妙结合欺敌调虎离山之计，还有又来了一个什么双面夹攻的战略但是我一直在思想，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一场爱城的这个战呢？难道他们不能就直接做正面的迎战吗？或者是说用打耶利哥城的方式 大家知不知道之前他们打耶利哥是怎么打的？对了，好，就去爱城前面散步就好了嘛，对不对？好，我也是走个七圈，走个七天，好，那他就倒了，不是也可以吗？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打这个仗？原来上帝用这种方式是很特例的，很特别的。上帝不是单单说要他们去打赢这个仗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他们最脆弱、最伤痛、最有挫折、最有阴影的地方，把他们怎么样带出来。上帝不要让他们在他们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阴暗的角落，任由他们来发臭溃烂，更不要他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就这样糊弄过去了，而是要他们好好的去处理。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走出失败的阴影，当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到说要抓住应许全然尾声之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去面对这个阴影，要彻底的去对付。爱城是在山上，我们是否想过当以色列人他们重新的要再去爬这个坡的时候，他们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之前我们刚刚讲，他们才从对这个坡被打了这样子稀里哗啦的心都消化下来，这是要他们再爬一次那个坡，不但要再次走上这个曾经失败的路，而且呢还要再一次怎么样？上帝要他怎么样？转身再跑一次，转身逃跑啊！虽然知道是这个是装败的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转身逃跑的那一刻，不也是让他们好好的重新再去面对那一个受伤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要去重新去面对受伤，面对失败，实在是很难堪的。可能心中我们心这种不由自主就起了个意念，那如果又再一次失败了呢？如果又受伤一次呢？如果又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我们会开始很多很多的如果都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不是吗？但是主的心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再去面对，我们不再去好好的去对付处理这个失败的核心，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这个阴影的。所谓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怎么样站起来，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城到底在哪里呢？那个使我们的内心消化的爱城在哪里呢？那个使我们一蹶不振的爱城在哪里呢？那个使我们心里淌血不止的爱城在哪里呢？上帝要我们重新的去面对，我们知道这个很不容易的，但是却是可以走出来的方法，这是一个可以得到痊愈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去面对我们的惧怕，那这个惧怕就会永远的盘踞在我们内心的角落，甚至我们整个人生。不单是我们个人，相信我们教会过去也有许多的可能有面对一些跌倒失败的时刻，许多令人伤心流泪的时刻，甚至撕裂基督身体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重新去面对我们的爱城呢？在《灵命日粮》里面记载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人叫辛普森，他曾经对生命呢充满了愤恨。当他跟他的妻子失去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非常的困惑，也很恼怒。于是呢，他把他的怒气转而发泄在不同肤色的族群上，自己的身上呢也覆盖了，就是纹身，纹了很多充满仇恨的这种纹身。然后有一次，当他听到他的儿子呢在模仿自己发出那种愤恨的言语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子任由下去了。他必须先做出改变，他就看了一部讲述到勇气的这个基督教的影片，他也开始到了教会去。一个月之后，他受洗加入了教会。那这个辛普森呢，因为他悔改信主，生命的改变，他放下了仇恨，成为新造的人。他也怎么样，将他的身上去把那些之前纹上去那些的仇恨的纹身把它去除。当然这个的过程，这个代价是非常痛苦又昂贵，但是他这个行动就是说他愿意去面对曾经让他对他的生命充满愤恨的爱城。是的，在这个重新面对 重回现场的一个过程，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留意的，不是说随意的去回到现场。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按着上帝的指示而行，当我们重回爱城的时候，将会成为我们再次的伤害，恶度的伤害，或者是多度的伤害，或者是让伤口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有很重要一件事情，第八节说什么？他说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要照耶和华的话行，在原来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这两句中间有一个字，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叫做 R，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祈使序的一个动词，它的一般的意思就是看，好，就是就眼睛你看啊，看的一个意思。但是它也有很多的隐喻的意思，就好像说对某一些事情要有注意力，要去留心，要去留意。所以在新译本里面，他就把它翻译出来了。他说：“你们要谨慎，好，你们要谨慎，这是一种态度，好，要用一个谨慎、不随便、很关注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所指示的方式，所要我们做的行动。然后我们要有留心且留意上帝的时间，还有他出手的时机。除此之外呢，在这一章里面最关键的，也是最核心的经文，在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什么：你要向爱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将向城伸出手里短枪。好，这个枪不是我们现在会打出子弹的那个枪，它那是类似那个刀剑的一种武器。那这种伸出去的动作呢，不是随便的，不是说向东啊、向南啊，也不是向天空啊，是针对哪里啊？针对爱城怎么样指出去？换句话说，这个目标非常的准确、明确啊。这个伸手的短枪呢，可以说是一个符号、一个讯号、一个讯号、一个行动的指示啊。好像在拍电影一样，就是这个当他嚓，就是什么，你的牌子咔 ，action， 好，这开始啊。开始。但如果这个只是单单一个讯号的话呢，那应该是你举出去的时候，伏兵一开始行动了，你就可以放下去了嘛，对不对？对吧？这是 common sense 嘛，对不对？好，你已经完了嘛，你都已经行动了，我干嘛还指着，对不对？指出去行动了就 OK 了。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却不这样子。好，我们说如果一直刚刚我们刚刚一直读下去。第二十六节说什么？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这个不是说短短的几分钟、一两个小时的事情，而是整个的征战打到完毕为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把手杖向红海一伸，海怎么样？就分开了，对不对？好，然后再一伸，红海就合起来了。上帝的全能彰显在其中。跟他们当跟亚玛利人在打仗的时候，约书亚是领军的。摩西何时把手举起来祷告，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何时他的手垂下来发酸了，以色列人就打败仗。所以呢，摩西的两个帮手亚伦跟户尔就赶快跑到他旁边，搬个石头坐在旁边，然后把他的手怎么样，把摩西的扶着，把他撑起来，一直把他仗打完。如今这约书亚的这个的手中的短枪，就是扮演这两个角色，而这个伸出短枪的动作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上帝在带领我们走出失败的阴影的过程里面，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所要求我们的，第一个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具体的。你要找到你的阴影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不是含含糊糊的，而是要紧紧的盯着那个目标，然后呢，迫切的、持续的为这个来祷告，持续的为这个来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很模糊的，好，我有时候祷告起来都不晓得在祷告什么东西。 好，非常的模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太愿意面对问题，好，不太愿意面对，或者是我们惧怕去面对。那魔鬼呢，就顺着我们那种惧怕的内心，惧怕的心，让我们越来越恐惧，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不敢去面对，最后就打了一场白费力气的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持续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次，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一次、两次，最多五次，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效，然后怎么样，就放弃了。啊，上帝大概不会听了，好，或者上帝听不到。但如果我们刚刚看到约书亚的那个伸手的那个短枪，我们可以知道，祷告就是一个征战，一个还没有打完的仗，打到了一半就停了，就等于是投降，对不对？好，我们需要一直祷告，持续的祷告，迫切的在主的面前，奉主的名来征战。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主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工作，主要如何推动我们顺服的行动，主的旨意如何成就在我们当中，主要如何的去修复我们过去的裂痕，主要如何的去消除我们内心深处的阴霾，主要如何的去战胜罪在我们当中的影响。而这一切呢，都需要透过持续不气馁的祷告。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直到这个阴影完全的被消灭为止，完全被消灭为止。有没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享受战胜之后的战利品，就是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的光明与喜乐，内心完全的释放跟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也是如此的来参与，积极的在这个祷告的征战当中呢？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吧，对不对？有吧？我记得是有的。好，这个是我们的属灵征战的战场，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的来参与，我们才能够去体验到神的大能成就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真的，你不要想说反正牧师祷告就够了，我们学红执事几个执事去祷告可以了，他们很强，或者某几个弟兄姐妹可以了，他们祷告就可以负帮我们也 盖在里面了。刚刚讲的，你如果不参与，你就少掉了这个的机会，经历的机会。所以全部全员的动员，一起的来祷告。当这个爱城战胜之后呢，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以色列人不是回家睡大头觉，更不是说开一个什么庆功宴大肆庆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后随即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约书亚按着上帝交代摩西的方式怎么样？建立祭坛、筑坛，然后呢，带领全部以色列人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祭之后呢，约书亚就对所有的人说：“无论老少啊，不管是老的、小的啊，向他们来一句不漏的宣读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话，也就是关乎他们能否得到祝福或遭受到咒诅的法则。”所以走出失败的阴影，刚刚我讲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除了说我们要面对阴影，抓住应许全然委身，然后要面对这个阴影彻底的去对付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能够得到这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还需要第三个，就是要能够献上活祭，遵行主道。好，献上活祭，遵行主道。在这里约书亚献了两个祭，叫做燔祭跟什么平安祭。平安祭我们比较能够容易理解，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祭，感谢的祭，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征战打赢了，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走出这个阴影，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光明，所以我们理当献上感恩。然而除了这平安祭之外呢，还献了一个祭叫什么？燔祭。燔祭是什么东西呢？燔祭就是一种全然烧尽，一种全然摆上陶主喜悦的祭。那为什么是燔祭呢？换句话说，这个献祭是告诉我们，一个已经走出阴影的人生，需要将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在主前，愿意过一个陶主喜悦、时时感恩的生活，来面对你接下来要走的路，面对我们接下来的人生。要陶主喜悦的人生，是要无时无刻的 放在我们一个抉择的一个当中。当每次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想想这个事情能不能讨主的喜悦，会不会能够荣耀主的名，自然而然就会避免我们再度走错路，避免再度陷入到试探、罪恶与失败当中。时时的感恩是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走前面的道路，乃是我们的主引导我们来前行。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但是要怎么样才能讨主喜悦呢？除非我们有更多认识我们的主，他的性情、他的想法，不然我们所做的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以为是讨主喜悦的方法，充其量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象、自己所塑造出来的主而已。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悦，一种投射，明明是自己喜欢，还说是这个是上帝喜欢的，就好像以色列人所造的金牛犊，就是为自己来建造偶像一样。所以在经文中我们会发现，当约书亚在向全体以色列人宣读律法书之前呢，他先做一件事情，他先怎么样，他先在众人面前将律法书抄写在石头上。哎，天兄姐妹，抄写在石头上，意思是什么？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意思，不是拿个笔墨水这样子写，他意思就是刻在石头上，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上去，在众人的眼前是同步的刻在心板上一样。这个不像我们在家小孩子写功课，三分钟就 OK 了，这样刻下来呢，最少也有半天，甚至可能有几天的时间，不但刻下来，而且还要怎么样，再读过一遍。亲爱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你要活出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圣经的圣经的话语，遵行主的道，在这个之前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学习就要去认识圣经。我们都不明白到底圣经教什么，那你怎么样说我要去谈我要去遵行神的道，而学习主的话是要下功夫的，是要花时间的，就是讲一个字一个字的那样刻下去，不是这样子略这样子读过去，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到我们的心头里面，一句话一句话的消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去默想，要有意志有委身的去实行。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读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认识神。我相信除了我们主日敬拜之外，我们有成的主日学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可能也有查经班等等，还有一些可能有特别安排一些的培训的课程，都是要让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的时刻，在主的话语上面好好打根基，一起的学习，会激励我们有一种向前的动力。盼望我们大家也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新译本这样翻译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呢？我们是否还依旧活在阴影底下呢？我们是否还活在这种阴影的苦毒当中呢？我们愿不愿意走出这个阴影，让神彻底的来医治我们呢？今天神的话语也临到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惧怕，也不要怎么样，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他愿意带领我们走出生命中的阴影。只要我们愿意好好抓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话语总不落空。我们要全心的全力的一起投入，做好这个征战的准备，做好这个征战的准备，然后呢就要勇敢的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造成我们阴影的这个核心，好好的去彻底的祷告，求主鉴察我们，求主光照我们，好好的不住的祷告，一直祷告到这个事情看到神的作为为止，彰显神的工作，然后要留心 主在当中要我们所做的行动是什么，或者是要我们主动的去和好，或者要我们去接纳曾经让我们受伤的人，或者是要我们安静单单让主的手抚摸在我们的伤痛之处来医治我们。我们要开放心，让看神要我们做的行动，然后我们顺服的去做。最后我们也应当好好立志在神的话语怎么样扎根学习，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例行主的教训与法则，来讨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一个奉献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从约书亚记的第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走出这个失败的阴影的一个方式。同样的，盼望今天这个的方法，神的这样的心意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再次的问，我们的爱城在哪里？曾经让你伤心的爱城，让你难过的爱城在哪里？盼望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爱城的阴影，好叫我们怎么样重新有这个喜乐，有这个盼望。很重要，刚刚讲了，不是他走出来就算了，你要接下来怎么样好好过神的生活，不然的话你就再度掉下去了。好，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好，没有好好的打根基，再下一次他就被人家骗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能够在神的话语求神给我们立好根基。刚刚讲过，不要放弃任何的能够经历神的机会，好，不要放弃任何有经历神的机会。祷告会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好，大家都鼓励大家参加，好，成长学那个嘛，成长主日学查经班是让我们好好学习主话语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去把握。你没有把握，这个刚刚讲最大的输家是谁？不是牧师的，也不是执事，最大输家是谁？就自己，对吧？是我们自己。所以他和我们人家经历到，哇，他们在祷告会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感谢主啊，神怎么样应允啊，非常喜乐。然后我们就是听着看着人家那么开心哈，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开心的，但是比那种你亲自为这件事情也同样投入，一起大家一起真正祷告那种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帮助我们来做回应的诗歌，就是求神鉴察我，看顾我，来医治我们。那我们好，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神来对付我们的，我们求神光照嘛，然后我们正式一起的来面对，一起来祷告，好吗？